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四期。这期我们请了一位药物研究与开发的专家，结合当前的肺炎战役，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抗病毒药物的工作原理、药物研发的大致流程，以及他对目前大家期望颇高的 Gilead 家的新药瑞德西韦的一些看法。另外，中西医结合抗疫也是最近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就此也展开了一些讨论。今天非常感谢徐博士能够百忙之中做客我的节目，因为你有很深厚的这个美国药物研究开发的背景，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让你过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好，没问题。很高兴。
我知道你是在耶鲁读的那个博士后就做的药物研究，然后也进了一个著名的药厂做这个，一直做到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所以要不然结合一下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些情况，给我们说一下关于新药老药怎么能够结合来治疗这方面，国家卫健委的这好几版，给我讲讲你的看法。
对，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从整个媒体的角度来说，关于如何找特效药来治疗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这个挑战啊，这个新冠肺炎的话，其实这个噪音是很多的啊，从各个方面噪音很多。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比方说大家，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所谓的就是大家所为人民服务这个药，叫大家把这个 Remdesivir 把它称之为为人民服务，
对这个药
啊，那。这个药的话，从 Gilead 的，那么他当初发明这个药的话，原来是为了这个他的这个适应症，实际上是就是非洲的这个埃博拉病毒，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叫 nucleotide analog。 什么叫 nucleotide analog 呢？就是核酸类似物啊，如果把它翻译过来的话，那其实很多病毒啊，那么我们新冠肺炎啊这个病毒，这个所谓 SARS CoV2的话，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这种病毒，也就是它是所谓的叫做 RNA 病毒啊，它的基因组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基因库的话，实际上是一个 RNA 啊，那不像我们人体里面用的是 DNA， 对不对？那么这种所谓新冠的这个病毒呢，实际上是一个 RNA， 而且是一个单链的 RNA， 是吧？然后外面呢有一个蛋白质的壳，是吧？那么蛋白质的壳呢，上面有这个所谓的 receptor， 那么可以去抓取这个目标器官的这个和此相对应的这个 receptor， 是吧？那么成功的进入这细胞体内的时候呢，那它可以从这个它的壳里面释放出这个 RNA， 那么 RNA 利用人体细胞或者动物细胞的它里面现有的所谓的细胞器，整个的 machinery， 那可以把 RNA 重新再转录出来，然后呢就不断的复制自己，这样呢就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 propagation 啊，所谓的这个 RNA 的这个传播啊，那病毒的这个复制。
对，
那么治疗的这个机制呢，那么从这个这个人民服务这个药来说，它的这个机制呢，实际上就是 OK， 你要复制这个 RNA 链的话，那么是一个一个的所谓的核酸这个单元给那个堆砌上去的啊，你可以把核酸当作是一块砖头一样的，那么按照一个图纸一块一块的往上堆上去，但是 OK，它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的，也就是说我放了第一块砖头，那么我上面还放了一个这个小钩子一样的，就是我可以把第二个砖头也勾上去。那么治疗的这个思路的开发药的思路，也就是说我给你个砖头，但这个砖头是没有钩子的，也就是说你把我这个砖头只要放上去之后，你后面的砖头就放不上去了，这就是这一类所谓的 nucleotide analog 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那这个里面其实跟当初比方说我们治疗 HIV 啊，就是艾滋的这个病毒，那思路是一样的啊，当初也是这样的。那 HIV 呢，它也是一个 RNA 病毒啊，它的 genome 也是一个 RNA， 也是存在于所谓的逆转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把逆转录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把这个 RNA 复制这个过程把它给阻断了之后，那么病毒就没有办法再延续了啊，没有办法再复制了啊。所以说从机制上来说，和当初的这个HIV 的这个有一类的这种药啊是一样的，就是用所谓的 nucleotide analog。
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说用这个治艾滋病的药来治这个有一些药物，但是好像现在卫健委又把这一类药给剔除了，是吧？说它作用不是特别大，但是副作用还是有一些的。
对，所有的药那么它的评估都是在于一个所谓的这个 cost benefit analysis， 就是它的这个 有益处和无益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均衡，是吧？那么，比方说，对于 HIV 这样的药，那么当初觉得它非常的凶险，那么所以说，它对于治疗的药物，它的比方说毒性啊，那可能它的这个 tolerance 就比较高，是吧？这个容忍度就比较高。那包括比方说这个，治 Ebola 也是的啊，Ebola 是个很凶险的药啊，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基本上50%-60%了啊。那甚至包括原来的这个2012年的所谓的中东冠状病毒啊，MERV 啊，MERV 啊，MERV 的话，致死率也很高的，大概20%-40%啊，那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几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当初这个那么这种人民服务这个药，那么它一开始target 的就是 Ebola 和 MERV 啊。那 Ebola 的话，最后发现说，那么在实际上是2019年刚刚结束的一个 clinical trial 三期的临床啊，在非洲做的啊，那么四个不同的机制的药一起做对比，最后发现说，那么 Drandesia 是并不好，是这四个药当中最差的一个，表现最差的一个啊。那有效率大概只有我如果看文献，我记得是差不多比只有50%的人稍微过一点，50%的人有效，其他的都没有效。OK，那其中的话，其实最表现最好的实际上是 monoclonal antibody 啊，是抗体的这个药啊，所以说那很快就那么作为 Ebola 这个适应症来说，那么这个药是不行的哈。那么后来发现说在 MERV 方面还是不错的啊，那它其实对于很多其他的病毒啊，都是比方说如果是 RNA 为这个 genome 的这个病毒来说的话，都是有效的啊，包括那么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
因为我当时很傻的问了你一个问题，说是这个埃博拉是线状病毒，这次新冠是冠状病毒，为什么它都治？然后你给我科普了一下，说这是一个广谱的抗病毒药，是吧？
对，因为它的机制我刚才讲了哈，就很简单。如果大家这是一个 nucleotide analog，对吧？所以说它对于所有的牵涉到 RNA 这个转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有效的。
那么是不是说可以说，因为它是广谱的，所以就是说它针对性不是特别强，然后另外它的副作用会是什么样？
当然，它的设计上，那肯定如果作为这样或者那样一种这个适应症的话，它在药物的设计上还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的啊。这个药本身，我对它没有特别深入的这个研究啊。那它本身从结构上来说是一个所谓的 prodrug，所谓的 prodrug，也就是说它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它的一个代谢物啊，不是它这个化合物本身啊。那么所以一般来说，大家做这个所谓的 prodrug 的这种设计呢，是为了使它能够在某一种器官当中能比较富集，是吧？比方说这种 prodrug 的话，取决于它上面这个修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么比方说，如果它的这种修饰是在肝脏里面被切断，然后把有效化合物放出来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想见它在肝部的这个作用就比较大，是吧？如果说它是在小肠，比方说被切断，然后把有效物质放出来，那么就在小肠的这个中间就比较富集，甚至于小肠壁很快的，比方说，如果它有可能，比方说它就是在这个小肠壁或者大肠壁和血液之间的这个屏障当中消除掉的，那么你就可以想见在血液当中，那么就比较富集，是吧？是一般是这样的设计。
那这个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新药，还只是在这个 clinical trial 这个阶段。那要不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新药的这个从开发到最后能够被拿到批文，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然后可以对比。
从时间表上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像在美国要研发一个药，那么大概可能从，如果你仅仅从算这个从进入临床试验开始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那么到最后上市的话，时间上大约要平均到5到10年的时间啊。那当然，这个里面也还取决于你是哪一个适应症。那像比较特殊的适应症，像癌症啊、艾滋病啊，包括像 Ebola 像这样的，那它的这个临床试验是可以走得很快的，因为他们对于比方说毒性啊什么很多方面的这个允许的这样的这个可以容忍的这样的这个剂量是很高的啊，因为否则这些人就死了，对吧？那么他们的这个做临床试验的要求，那么和比方说如果是慢性病的啊，是高血压什么冠状动脉硬化诸如此类的这些适应症，那要求又不太一样了。所以说，那他们研发的这个时间上啊，相对来说是属于我前面讲的这个时间的所谓的下限，是吧？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次对付像这么凶险啊、来势汹汹的这样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场战役当中，真的要想从头开始做新药开发，这种思路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个，比方说，现在在媒体上也大量的各种这样或者那样的报道，说，哎，某某哪个这个高通量筛选中心，从几十万个化合物当中又发现了5000个什么对这个新冠病毒可能有作用的这种化合物，像这样的思路肯定是不对的，而且像这样的报道，其实对于大家实际上是一个误导啊。真正比方说，我觉得像 Remdesivir 这样的药的话，这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它已经做到3期临床了，是吧？它就已经具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了，是吧？而且知道说，在这几期临床当中发现说它的毒性还不是很强的，还是可以的。它的所谓的 safety profile 啊，它的安全性的这个 profile 来说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药的话，仅仅从药理的角度来说，你要看它表面的话，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在肝脏毒性不会小啊。那最后，当然他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在人身上的这种数据的话，说明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药已经到了可以，比方说，直接在人身上用的这种阶段了，而且已经在人身上用了，而且知道它是安全的，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药就值得关注，也值得做。比方说，现在做3期临床，是吧？做这个
对，他们在中
在
日
武
友
汉
好
的
医
另外一
院，
个医院，只是说，实际上它是中国中日友好医院领头，但是他们做的所有的这些药物试验，全部都是在武汉做的。武汉和若干个医院做的啊，那么他们比方说，实际上是分成两个大的这个临床试验，一个是对于轻症患者的，一对是对重症患者的，是吧？然后的话，那他们这种的话，一般来说都是要有个对照组的，然后对照组和用药组，是吧？那么差不多是2/3，根据他的这个 protocol 的话，那他差不多是2/3的病人是在用药组，1/3的病人在对照组。当然了，一般来说像这种。临床试验的话，即使对照组的话，可能也并不简简单单就光是用所谓的安慰剂啊，而是可能他们对照组应该是标准治疗法是什么样子的，是吧？那么用药组的话是在标准治疗法再加上目标性的药物这样的思路，因为不可能说这个整个安慰组整个就
啥都
不
不
用
干
药，那不是，那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是不允许这样的
对
啊，
对
所以
对。
我没有看他具体的。protocol 是怎么样？但是我从药这个临床试验的设计来说，肯定会是这样子的。
那卫健委也开了这个，就是也推广了一些药，就是所谓的老药新用。我看到还有什么治疟疾的药什么的，能给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啊。那么那个可能前两天的时候，因为卫健委部门负责人专门讲了，就是从卫健委的角度来说，国家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在做一些。药物研发的这样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说他们这个思路就是所谓的老药新用，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啊。对于这种发展非常快啊，那么我们要说从头到尾，从什么从高通量筛选开始的话，那远了去了啊，那根本就是指望不上的。那么卫健委的这个，比方说抗疟的这个药，最后发现他已经早就发现这个抗疟的这个药，记不清楚名字叫什么了啊。那抗疟的这个药对于这个病毒也是有作用的啊。当时是在抗疟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那有一些，比方说这样或者那样病毒感染的人，那得到了医治，最后发现说，哦，它还有，比方说这个抗病毒的作用啊，不仅仅光是anti-malaria 的这个作用，还有其他的 antiviral 的作用啊，诸如此类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哎，再来看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是否有用，最后发现说，不仅仅是从动物实验、从细胞实验、从动物实验。包括临床上，大概我看记者招待会大概100多例的，也是都是有效的。所以说，这是属于所谓的 promising 的这个思路，是吧？那么也可以在更多的人身上用。这些老药的话，因为我们对它了解是比较清楚了啊，包括它的毒性，是吧？包括它的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等等方面的这些 profile 都非常清楚。那么拿它只是做一个新的适应症的话，像这样的这种药物研发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而且这样的对于我们这场战役来说，可能能有效果，能帮助到大家，是比较现实的。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对这个 Gillette 他们家挺好奇的，因为他好像成长得很快，然后你对他这家药厂也非常推崇，从业内人士给我们讲讲八卦。
在确实像你说的啊，是发展很快的一个药厂啊。当初只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药物开发的这样的它的这个模式的话， 实际上它分若干个层次，是吧？那第一个层次最大的，实际上是这些所谓的 big pharma 啊，像 Pfizer 了、Merck 了、什么 BMS 了，什么这些传统的这种大的药厂啊，这些药厂呢做一定的研发啊，但是他们实际上最后他们真正的最大的实力，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生产销售的这种能力啊，marke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这种能力啊，那。因为药物开发啊，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时间长啊，风险大，投资大啊。平均来说，现在美国的话，研发一个新药，它的平均的成本是10亿美金哈。所以说，它的风险大到说，Big Pharma 他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我直接从小的公司，他们如果做出某一些 promising 的这种药物来说的话，他们直接买过来，
对
然后他们把它来负责后期的这个。所谓的
，marketing，
drug development stage，而不是
是，
不是 discovery 时间，后面的 development 和 marketing 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就依靠前期的很多这种所谓中小型的公司，他们做真正的高风险的研发，那尤其是很多初创公司啊，在这个一个非常美国这样活跃的这样的这个 venture capital 的这种 environment 里面啊，钱投进去，可能我10个项目投进去，只有一个项目可能最后是能卖钱的啊，其他的9个项目全失败了，但没有关系。Gilead 呢，当初就是从这样一个初创公司这样的一个定位起来的啊，而且他们一开始，那我们业界人士都很佩服他们，原因在于说，他们一开始就定了，就说 OK，我们只做其他公司不做的，很难的。比方说，我们是做这个乙
HRV，
肝的药、丙肝的药、HIV 的药、抗病毒的药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啊。然后。很多药，你比方说，哪怕讲说，OK，他现在做的这个 Remdesivir 实际上是他的适应症，实际上是埃博拉这个东西，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是完全是一个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于非洲这样地域性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是吧？然后这个非常的凶险。我那天我还跟一个做这个投资的一个朋友在聊，我说说老实话，你看我们一般在美国这些药企，一般来说做任何一个药的话。先都是这个 commercialization team 的话，都已经算好了，这个药将来比方上市了之后能赚多少钱啊？我们是否能达到说，我们承担的这些风险，我们值得我们去做？那你要想伊波拉这样的东西，它是在一个非洲的人口当中，局限于非洲人口的这样一个不是那么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非洲人又没有钱，是不是？那你这个药，你哪怕就是研发出来了啊，且不说你做这个药，你一样跟做其他药一样的难，要投资可能，同样的钱是吧？最起码是一个数量级，同一个数量级的钱啊，都肯定是要上亿的，这没得话说，是吧？然后完了之后，你指望着从这些非洲人身上把这钱再收回来，你才一年才多少病人啊？对，你才多少病人，可能是几千啊，最多10万，是吧？每个人身上，你比方说，你大概能赚多少钱呢？是吧？你投资进去可能是，我简单算个账，I'm back of the envelope calculation，假设说少说点，你投资需要。1个亿美金，你总共只有1万个病人，那你要每个人身上，你得要从他身上最起码还得1万吗？
对，
你才能有1个亿吧，对吧？
但没想到东方
结
不
果
亮
就是
西方亮了。
所以说 Gilead 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这种高风险的这种研发，而且这个市场可能也并不是那么清晰，明白这意思吗？对于我们这业界人士来说。其实，因为做药的人都是有一定的所谓剔骨济世的这样的情怀的哈，所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然还是很推崇吉利亚的这种勇气和这种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利他性的这种动机的啊，所以说很钦佩他们。那么呢，最后呢，他们也走出来了，确实也很成功啊，很快，像吉利亚现在也是世界前10大的制药公司了啊，
对，
它从它的这个市值来说的话啊，我们也很高兴，对吧？这样的公司也这样这个。有情怀的公司，最后从商业上也是成功的。那么，所以说再回过头来讲，我们这个药的话，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前段时间大家还有很多的争议，说啊，那是不是伊利亚的是利用我们来做什么临床试验了，要赚钱了，不拉不拉诸如此类的。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本身，即便就是这个药将来在中国用的话，也没有很多人啊。从我们做药的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比方说。武汉有中国全国大概有7万个确诊的病人，是吧？武汉大概有6万个确诊的病人，你哪怕这6万人都用上，这能赚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它整个的这个用药现在的这个 regimen 差不多是用9天的时间还是7天的时间啊，记不清了啊。那在美国这个案例的话，就用了24个小时就好了， 对吧？打点滴24小时好了。所以说，你整个能用多少药，对不对？你能这个从这个7万个病人身上能
赚多
销
少
售
钱？
多少，是不是？没有多少的啊。所以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个药恐怕，那起码来说，对于新冠啊，对于这次的新冠来说，你是指望不了赚钱的。后来有一些机构说，哎，我要抢了这个什么这样那样的专利什么诸如此类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
哎，但是他家的这个乙肝丙肝这个药也是引起了很大争议嘛，因为说是天价的一片儿，好几千美元，什么恨不得那样的。
对，是的，那这个原因就在于说，你像乙肝这样的药，在美。一，中国是乙肝大国啊，感染率非常高，80%-90%的人都是或者是携带者是吧，或者是那个像是有慢性乙肝的啊。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乙肝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乙肝是很少的。就回到我前面说的，其实如果从算一下商业的账，这是不合算的。你的如果说你这个药不卖到某一个价格的话，你压根成本都回不来。你说你的这个商业模式根本就走不通。这就是他为什么他必须要有这个价格，
所以还
因为
是，
从世界范围之内，其实从制药的角度来说的话，最大的市场就是美国啊。如果把美国、欧洲和日本加进去的话，这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90%的这个 market 了啊。其他国家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因为大家的消费能力不够强。
所以就是说，虽然有情怀，也得是这个合适定价才能生存下去。
对，因为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说到底是一个商业行为。你没有足够多的这个收入来支撑你的，你公司是活不下去的，你没办法搞研发的，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账啊。这对于我们整个人类也是这样子的，对吧？你的所有的这个投资，你不能光投资，你最后没有产出，那是没有用的，你是长久不下去的。
对，是这样的。那
对。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疫苗的。我知道你不是做疫苗，但作为业内人士，
对。
你觉得疫苗开发这次你觉得会最终的前景是怎么样？
我觉得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所谓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对吧？对于长期的目标，比方说，我觉得疫苗来说，对于短期来说是压根是指望不上的啊。中长期来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是吧？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比方说，你看我们2009年美国发生这个禽流感啊 H1N1 的这个大流行，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 H1N1 变成了一个季节性的这个疾病啊，那最后也就是说每年都有，是吧？当初的时候是束手无策，那后来的话是因为有疫苗了，是吧？那你可以通过接种的方式来预防，也就是说从长期跟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斗争当中，疫苗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新冠病毒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像当年的 H1N1 的这个 scenario，就是也变成一个季节性的，每年都会回来，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个疫苗了，所以说疫苗的工作显然非常重要，但是，不是一个6个月甚至12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恐怕是需要12到18个月完成的事情。
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对吧？
对，完全是这样。
哎，那你说一下它疫苗的它这个研究思路是什么？这个为人民服务这药，它是遏制病毒复制，那么疫苗的思路是什么样呢？
它一般来说的话，这个疫苗的话就是所谓 attenuated 的这个 virus 是吧？那比方说，有些是把 virus 的所谓的蛋白质的这个壳啊，因为病毒总体来说它的结构都是一个蛋白质的壳，里面放了一个 DNA 或者 RNA 的这个 genome，就这么简单的结构啊。那么根据它的壳的这个不同，比方说它的形状像一个皇冠一样的，就变成冠状病毒是吧？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形状，什么12边形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形状都有啊。那么它所谓的 attenuated 的这个病毒的话，有一类就是把你所谓的这个蛋白质外壳啊，就是你把这个病毒的这个 genome 给去掉，是吧？然后把破碎了的这个蛋白质的壳拿来去产生抗体，然后往往说不管是用哪一种这个矢量，哪一种 vector 上面去产生抗体，然后把这些东西发展成疫苗，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这些东西本身能激起免疫反应，但是并不会，这个产生这个疾病，是吧？因为你只有这个壳，是吧？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蛋白质的壳，那么体内产生这个应激反应，产生免疫反应啊，但是并不会那个genome 的这个所谓的 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OK，这么一个过程。下面一个问题就比较 controversial 了，但是我一直很希望听到专家的这个意见，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首先来说，我觉得本身这句话并没有错，是吧？因为就是，其实从整个的所谓的西药的这个研发的传统上来说，实际上是一直就很重视所谓的各个国家的草药传统的。因为你这个药到底从哪里来？那很多都是从经验性的草药的使用的这样的历史来的，是吧？那么后来才有了所谓的高通量筛选啊，诸如此类的这些思路啊。那么早先的药物研发完全就是从经验性的empirical 的这种方法，就是从比方说奎宁的发现啊，包括中国的青蒿素的这些发现啊，其实都是这种非常经典的这种研发的这种思路，也就是啊，是要么是印第安人的这个草药传统，要么是中国的这个草药传统啊，中间发现啊，对于某一种适应症也许是有效的，我们看看它的活性成分到底是什么，最后发展成也就是现在在市面上的所谓的西药60%。都是有所谓的天然产物的背景的，要么就是天然产物本身，要么就是天然产物的衍生物，要么就是根据天然对于基于对于天然产物的这个研究做出来的类似的或者改进过的这个化学小分子，诸如此类的。从所谓的中西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全世界的制药界都在做所谓的中西医结合，OK，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问题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利用所谓的草药传统或者传统医学传统啊，这个包括中医中药，也包括叫印第安人的，还是印度人的，还是印度尼西亚人的，还是非洲的，大家都有，对吧？用这个中医的这个中医中药的这个语言上来说的话，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有了上千年的历史的啊，甚至2000年历史，我们从《黄帝内经》开始算的话，那。上2000年的这样的历史的这样的这个医学传统，能够用比方说我们近200年才发展起来的科学的语言，是吧？这个分子水平的这种认知，去阐述啊，去描述啊，去描述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体系，是吧？但是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是可以完全剥离在科学之外的，那就成了玄学了，对不对？那。所有的这些有着历史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宝藏，而且大家都在把它当做一个宝藏去挖掘。但是这个宝藏里面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所谓的去伪存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存在于一个把它科学化、把它给理论化啊、把它的认识更加的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把一些需要就是把现在的现代科学里面的精华应用到这个所谓中药。中草药的这个研究当中去，比方说，我们知道说啊，我们评估一个药，我们要知道它如何有效，我们需要做所谓双盲，啊，随机双盲的这样的试验啊，要有一定的统计，统计上要有一定意义的话，必须要你的这个样品量要足够量。这些不管你是中药、西药，任何一个这科学实验，你都需要这么做的，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其他的，比方说，OK，我们任何一个药，我们要评估它的急性和它慢性的毒性，是吧？啊，我们有现成的这些评估急性和慢性的这个毒性的这种方式，
流程，
是吧？还有比方说，它的这个致癌性一大片了，包括 carcinogenicity 是吧？这个 genotoxicity 什么诸如此类，这都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啊。其他还包括比方说药物相互作用啊，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如果这个药吃了之后，那么对于他们是走的是哪一个代谢的途径，是不是啊？可能会产生什么什么样的跟其他的。药物有能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作用，对吧？不评估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
对，
是不是？啊，就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就是你比方说你吃了头孢拉丁，你不能喝酒，对不对？因为不是你要致命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不能说是，哎，我这是中药哦，那我就是安全的哦，这是瞎掰的。啊，没有人讲说你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这个 toxicity 这种研究的话，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你就是这个毒性没毒的，这是不对的啊，这是需要科学的评估的啊，而且这里面存在一个，就前面讲的有急性毒性，还有所谓的慢性毒性。那像在现代的这个药物评估当中，慢性毒性的话要做2年3年的时间的，是不是？因为你有些药，你可能存在于说啊，我这个药我吃了之后，也许这个草药我是准备要降血压的，还是 糖尿病的，还是治动脉硬化的，我可能要吃一辈子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说你不去研发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毒性呢，是吧？不是说你这个当年比方说什么神农尝百草也好，还是李时珍这个尝百草也好，其实评估的仅仅是急性毒性，就是我吃一下我是不是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准备吃一辈子的药，我要吃一年两年三年的药，那么吃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我的肝受得了受不了，我的肾受得了受不了，这些都是需要评估的啊。这就是现代医学现代药物研究非常成熟的体系，那对于我们中药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开发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看到这个报道说，开一个方子，这个肺炎一号、肺炎二号、肺炎三号，然后看看舌苔就给人家灌中药，所以我觉得，比较迷惑哈。这个你其实从事了多年的这个这个草药开发研究，来给我们讲讲。
对，我因为我当初在右医学院，我们做研究的话，中间很大一部分就是做的这个所谓的中草药的这种研究啊，就是用现代的这种包括基因组学、后基因组学啊、蛋白质组学也好，代谢组学也好，还是细胞生物学也好，都是现代的这种研究方式去研究中草药哈。那我觉得比方说现在的有一些我觉得在我们面对这个新的疫情当中所用的很多的语言也好，很多思路和宣传是有点走偏了啊。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双口，大家都开这个玩笑，这个双黄连，这个双黄连蓉月饼，
对，
这个故事是吧？
嗯。
那么这个从我们制药的人来说，这就是个笑话，因为他仅仅是拿一个，且不说这东西是中药还是西药，这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说，仅仅说拿一个双黄连这样的一个溶剂，然后在这个细胞水平上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有抗病毒的这个作用哦。然后就开个记者招待会说，哎呀，我们发现了这个申请专利了，然后诸如此类的，这是纯粹就是哗众取宠，这是完全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揣着糊涂
装明白，
这个装明白是吧？这肯定是不对的啊。那至于说你比方说大家说，哎呀，我们这个某某某是肺炎一号也好，二号也好，三号也好，这个到底是广州的肺炎一号还是湖北的肺炎一号，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都不知道是吧？然后说OK， 在我这儿是90%的那个有效率，你这个到底是所谓的90%有效率是用的是随机双盲的这个方法去评估的吗？如果说照你这个说法，我不用随机双盲，然后我这个也可以评估所谓有效性，我也能讲说是90%的话，我们还费劲巴拉的整个这个制药行业全都搞这所谓的随机双盲的实验，有这必要了啊，是不是？我们就用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 protocol， 还是你们湖北医院的这个 protocol 来评估一下药物的这个有效性，不就完了吗？啊，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对吧？那整个世界的这个从药物开发的角度来说，那投资那海了去了，是吧？那聚集的这些聪明人也海了去了，这个聪明人当中懂中医的人也海了去了啊！大家不要低估这个所谓的在这个行业这些人的这个智慧哈，不要以为说很多人，我看了很多外行的人在那讲说，哎，我觉得那个有效性中医怎么样，哎呦，你以为只有你知道说这个中医是个宝藏？我前面我在一直讲的，从第一句话就开始，整个全世界的制药界对于各个国家的草药传统都是非常重视的。那所以说老实话，比方说专业搞这个药物研发的人，他们觉得说你这样的做法可能欠妥，这是有道理的。并不存在于大家说的是啊，是因为你们对于中医中药有偏见，这是瞎掰的，没有这个偏见。
啊，而且人家学习的历史其实挺长远的了。
那太长远了。那从90年代的时候，我们专门帮助这个美国 FDA 啊，所谓的药监局是吧？专门就是当时是刚刚出了这个所谓的关于审批植物药的所谓的 draft 的流程啊。那时候还是属于这个初稿呢啊。就是你可以想见，那是90年代末，整个这个美国 FDA 人家已经有了审批草药 base 的，当然也包括中草药，对不对？整个草药 base 的它的这个审批的这个大纲，你知道吗？你能说人家不懂吗？不知道吗？而且我告诉你，制定这大纲的很多都是中国人，所以这个，像这种就是太粗浅的这种指责是很没有意义的啊，这就是属于因为是没有常识才会产生这种偏见啊。说到底的话，就是我觉得 尤其是我觉得像面对这样的疫情来说，你能够面对的就是用科学，所有的喊口号、所有的意气用事、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应该抛在一边，这些是没有用的，治不了病的。
对，是，而且这是血的教训，不能一犯再犯。
对，是的，这个例子太多了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嗯，嗯。
我们既然说那个有很成熟的这种评估的方式，那么我们没有必要这个所谓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然后就是去为了这个媒体的某种效应而去瞎说，是吧？我觉得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也是这次我看到的很多令我很失望的这个国内的很多同行的这种表现啊。
嗯，对，不能这个，因为经上有什么想法，所以大家就迎合。这个在都
对，
2020
因为这
年
就是
了，
说，对，就好像就是说，如果说这是发生在美国，如果是特朗普出来说，哎，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用药的话，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话，我敢说，美国媒体一定要把他给骂死了，是吧？一个外行是不应该来指挥内行的，不应该指导说，哎，这个病你应该怎么看，应该怎么弄，这压根是不对的。
所以，衷心希望卫健委能够真的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但是我总的来说，我觉得，我最近几次，尤其是看卫健委的一些专家啊，比方说或者部门的负责人啊，他们显然是有专家背景的，出来讲的很多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很多事情，我反倒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我觉得还是明白人啊，都是行业中的明白人，所以他们的这些思路，是非常的科学的啊，也是符合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我觉得。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挺受鼓舞的啊！如果说光光看中国的媒体的话，有的时候是觉得，这样搞而不是瞎搞吗？
对啊，光看媒体就觉得很丧啊，觉得这玩意儿整个大方向有问题啊。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中国的媒体也存在于一个就是要提高自己素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民族性的，就所谓的民族主义可以解决的问题哈。你要看中国媒体的这个，这些记者写的东西的这个素养，你和比方说美国，不管是《纽约时报》也好，还是是法国的《世界报》也好，跟他们比，那压根不是一个层次的啊。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你像我们是专业人士啊，博士后这样的，看了之后都觉得无懈可击啊，都很惊讶，说这些记者怎么会有这么深厚的这个科学背景啊？那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记者在这方面真的是差得太远了。
对，他你就像 BBC，他有专门做 science 的 correspondent，然后也有专门做
对，
皇家的 correspondent，所以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半个专家的。
都是专业的。对，很多人都是，比方说他们自己可能本来就是博士啊，本来就是行业中的人士，所以说他们写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行家写的，对吧？那都是整个深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中国的报纸里面的这个所谓科学方面的报道，这些记者的素养上很令人担心的
是啊，尤其是这
啊。
个受众这么广，这个真是有的时候挺担心。
而且确实是因为说中国本身平均的这个公民，所以科学方面的素养本来就比较低啊，受教育程度比较低，那更就需要我们的媒体能更加的负责任，能有更高的素养啊。但是现在现状是恰恰相反。
那好，那我们最后再说点八卦吧，说点 conspiracy theory。
对，conspiracy theory is a favorite of everybody，是吧？
Of course
对，所以说这 conspiracy theory，我觉得从本次疫情当中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 controversy 就是，那么这个病毒到底哪里来的啊？那么这个病毒是人造的吗？这个病毒是泄露的吗？是吧？这个病毒是美国的生物武器吗？是不是？我觉得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第一点来说，这个不应该是美国的这个生物武器啊，因为这个可能媒体上已经报道很多了，我这次就不赘述了啊。那第二点来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泄露的吗？我觉得这个不管说包括国内的有一些院士也好，还是有一些这个机构的这个承诺也好，我觉得泄露是有可能的啊。这任何一个实验室，那么泄露都是有可能的啊。这里面泄露有很多种，是吧？有有意的，有无意的。那很多情况下，那有意的，比方说我们前面，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李宁院士是当时是一个海归啊，那么甚至于最近刚刚给判刑，是吧？那他的实验室 光往外卖的实验室的动物的话，那么卖了上千万，上千万，你就可以想见这动物得有多少，
对啊，
是不是？
我看了都，
而且这样的现象，
嗯，
可能不是一个实验室的现象，也不可能是一个实验室的现象，
肯定是 common practice。
那么，所以说泄露你永远你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啊。那有人说啊，我用我的生命保证不没有泄露，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任何一个实验室，那包括我们美国的这个管得很严的。P4 实验室都有泄露的这个案例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发生错误 ，it's always possible， 没有人你可以保证说 no mistakes is gonna be made，it doesn't work that way， 是吧？那我觉得泄露是有可能的。那第三点来说 ，OK， 那这个病毒是人工病毒吗？这个现在应该说是一个 controversy 啊。那有些人认为说啊。就是有明显的就是人工的痕迹，那也有人说啊，似乎完全没有人工的痕迹。我觉得这个还有待时间的这个考验。那至于说中间牵涉到一个说，哎，2015年的时候，这个某某某院士跟美国实验室合作说啊，在 Nature Medicine 上发表的这篇论文讲说，哎，里面有一个人造的这样一个病毒啊，有简单的把它改了一下它的中间的一些 sequence 之后呢，那使它可以。绕过中间宿主直接能感染人了，是吧？那么这是这篇 paper 里面的这个最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么最后讲说，他在自己的这个文章当中也说了，说美国实际上是不允许所谓的 gain of function 的这种实验的啊，就是做任何的这种基因测试，基因的这种实验当中，对于基因的 manipulation， 你是不能够所谓 gain of function。gain of function 也就是获得性的这种功能，就是它没有这样的功能，你获得这样的功能，这是不允许的。那之所以说不允许，就是在于说，恰恰是那篇论文当中表现了这样的这种后果，也就是本来一个自然界当中并不能直接感染人的一个病毒，经过人工的修饰之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可以直接感染人的病毒，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
对啊，
这篇论文里面直接在他的这个讨论当中，他也说了，说这样是不是他们当初的预料啊？所以说这个做完之后的话，那么后来。美国卫生署就完全就结束了对于这个项目的支持啊，也不能做这样的实验啊。但是如果拿那一个病毒和现在的这个病毒来比的话，确实不是同样的。但其实这个并不代表说，2015年的这样的一个在 Nature 这个 Medicine 上发表的这个论文提到的这个病毒，是否是这一次的这个病毒？答案当然是 No， 对吧？但是并不代表说那是否有可能有其他的。人工合成的病毒的存在，这些人工合成的病毒是否泄露啊，对于我们全人类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这次疫情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城市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球人民的事情。
对，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从中国政府他们最近说 OK， 我们现在要做生物安全的这种立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啊，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负责任，也是对世界人民的负责任。
对，问题是立法立那么多有用吗？就像这种报警系统，说是4小时怎样怎样，结果又怎样？
对，是的，当然了，任何一个系统，一个人的系统，那还需要人去正确的操作才成，是吧？有法，你得人遵守这个法律才成，是吧？有这个，所以你前面讲的，当年大家这个卫健委也炫耀的不清的所谓的这个。全自动的这个疫情这个反馈系统啊，最后在这次疫情当中，这么大的疫情当中，它根本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啊。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可能能为我们服务的很多很好的体系，能够真正的用起来，而不是说就当做一个政治任务完成一下而已啊，在报刊上吹一下就了事儿了。那么最后实实在在的后果是上千人。失去生命，上万人失去健康。
对，因为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这次死亡人数已经逼近了美国911死亡的人数了。我觉得他这个对社会的伤害比911对美国的伤害可能还要大，还要深远。所以我不知道911
那是一个突发事件嘛？
对，
而且突发性事件，对，而且那个的话，你可能你的敌人是明确的，
对，
是吧？就是恐怖分子嘛，对吧？
嗯。
你把恐怖分子消灭了不就好了吗？是吧？那么对于这个病毒的话，这个战争就不是那么好打。那么这次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战胜这个病毒啊，但并不代表说将来我们就一定能战胜。 原因在于说，这在我们这个医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就是担心所谓将来出现一个所谓的 super bug，是吧？
对。
这个 super bug 可以是 bacteria，也可以是 virus，是不是？也就是终于出现这么样一个病原体啊，最后是无药可治啊，那可以把整个人类全部 wipe out 的啊，那么这是完全可能的。重要的来说，就最起码我们人类自己不要作孽，不要在那个地方去做所谓的 gain of function 的这个实验。美国人并不傻，美国之所以禁止说不允许做 gain of function，原因就在于说，作为科学家，你是不能控制你的这个实验最后的后果是什么的。那么有一些事情你是不能去尝试的啊，但是我们中国科学家屡屡的做出了违背于全世界公认的这个科学研究伦理的事情啊，包括前面的这个所谓的做基因修改的这个婴儿是吧？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所谓做这个病毒的 gain of function 的这种实验，这是完全不符合伦理的啊。当然，我尤其感到痛心的是，我们国内的很多同行，这个明明是做科学出身的啊，但是做了很多不符合科学伦理的这件事情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在大家对他产生质疑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啊，实在是令人失望的啊。
那这个节目最后，我们说点光明的话题，或者说，你从你这次看它这个病毒传播的传染人的速度和那个，你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或者是欧洲，你觉得任何国家的医疗系统可以抵抗得住吗？就是这个集中力量办
我
大
觉得是
事，
这样
在
的，
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方面啊？关键问题在于说，不是说这个病是否可所谓的，这个叫可防可治是吧？是不
对
是中
对，
国这个经常说的这个叫可防可治？是的，理论上是可防可治的，但这问题是就是你应该什么时候防，什么时候治？从时间性上说，你晚了之后，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在如果说这个新冠的这个事情，如果能尽早的披露、尽早的应对，那么不会形成这么大的问题的啊。举个例子来说啊，2009年的这个美国发生这个 H1N1 这个禽流感的这个事情，美国当年是2019年4月15号发现的第一例禽流感，18号的时候已经报告给了世界卫生组织，到24号的时候，大约他们大概只有不到10例的时候，已经向全美国这个公布，而且进入应急状态，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大概是在2周之后的时候就发病，从8月15号开始发病之后，大约2周到8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所谓的应急状态，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大概1个月之后才被宣布的，就是所谓的
一级效
带
应。
有这国际影响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说那个时候，即便是那样的情况下，其实H1N1 在美国的这个传播的话还是很广的，是吧？尽管当然了，他们最后报的这个数字说，大概6个月，在6个月当中，估算是大概死了6000人左右啊。当然了，美国的这种算法是非常的 liberal 的，也就是它是用这个数学模型的方法来推测说，我估计这些人可能都是因为这个病死的，即便来是他是因为这个病发生之后的并发症死的，也是一样的啊。
它
在
算很
中
宽，
国不是这样的标准的啊，对，算得很宽，是不是？因为它的作用在于说，是为的是给大家一个比较严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这个病可能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啊。那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第一大教训就是，一开始没有重视，对于这种传染病的这种严重性没有重视，信息不够透明，那以至于一拖再拖，等到那个1月20号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已经晚了，那时候已经晚了，所以现在造成的困境就是，OK，整个湖北省的话，尤其是武汉市，那就进入了就是，无法应对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才形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是吧？全国都几万医生去支援武汉，因为他整个的医疗系统已经崩塌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那么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啊，经济发展的非常快，人民的这个收入增长的也非常快，但是总的来说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比方说对于医疗卫生啊，包括教育等等方面的投资是太少了。那我们这次的教训就是，你整个的医疗机构是不够的，是远不够的啊。那么我们在 这次大疫来之前的时候已经知道说，哎，中国的医生全部都是高负荷的在运转啊，一天都看上百个病人，已经是本来是处于临界状态了。一旦到了这种暂时的这种一下你的这个需求扩大10倍20倍的时候，根本是没有办法这个 handle 的，最后造成了就是死亡率这个不正常的高，是吧？轻症转成重症，诸如此类的，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情形。所以说，作为一个想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这种 aspiration 的国家，我们到底是追求 GDP， 还是要真正的重视所谓的民生，包括医疗卫生这些的基础设施？
所以就是你的结论是说，在欧美这个事情不会到延拓到
不会到这个延拓到这个地步，
到这个地步不可收拾的，它会在早期就完全能够控制下来。嗯，
对，即使当年的 H1N1 的话，也并不是说当时在美国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恐慌，
嗯，
也没有这种所谓的整个医疗系统被这个封城啊什么这挤破了头了什么，大家看病看不上病，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个是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上进行的，是吧？
嗯，好吧，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想问你，这个试剂盒和检测阴性阳性什么什么的，
嗯，
你有啥想法？
这个里面主要的几个问题啊，几个方面的问题，
嗯，
我觉得总体来说，如果说这次有任何一方面说比2003年的 SARS 当中，做得更好的方面，就是中国确实在比方说从基因测序也好，还是说做制造这个什么检验盒也好，肯定比当年要快多了。那个比2003年，这是唯一的进步哈。
嗯。
那么所以说很早其实就做出这个基因盒来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一直也在追踪这个报道，发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明说各大的这些试剂盒的生产机构说，啊，我现在可以达到一天什么生产5万盒还是什么10万盒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当时的话，那时候所谓确诊的病人一天才几百，啊，甚至最多的时候也就上千啊，还有。那我当时就很奇怪，说怎么会说明明不是试剂盒的这个量的问题，导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确诊的之后，是吧？啊，后来细节才知道说，哦，这个武汉说他们一天只有200例的这种测试的这种能力啊。
对，
当时我是很惊讶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整个这个基因盒的它的这个原理上来说，用的是所谓的real time PCR 的这种技术啊， real time PCR 其实是很快的啊。
嗯嗯。
后来这个武汉的这个政府，他的解释是说，哦，这是因为说啊，不是所有的实验室都能做这个的啊，然后那个需要是能做这个病毒测试的啊，那个实验室要求啊，对实验啊，对实验。但是说老实话，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口1000万的城市，而且中国是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竟然一天只能做200例的 real time PCR， 哪怕就是做传染病病毒的话，说老实话，这种能力是低下到是不可容忍的。
嗯嗯。
哦，这也是我前面讲的这个话题的这个一个延伸，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追求 GDP 的同时，其实对于发展的质量是没有所谓的这个标准的考验的。那么这次其实这个疫情对于我们就是这样的考验，一个1000万的城市，一个这个富集了这个非常这个庞大的这样的这个医疗队伍，而且高质量的医疗队伍，竟然在一个做 real time PCR 做病毒的皮层检测的，竟然一天只能做200例，啊，这是叹为观止的啊。
嗯，
这就显示了其实我们整个的中国的公共卫生的这样这个基础设施是很差的啊。这里面还牵涉到，比方说这个所谓的 qualified 的这个人员啊，
嗯，
当然它这本身这个测试当中也有一定的难度，在于说。他必须其实，必须是从最好的是从肺里面直接取样的啊，
嗯，
做咽拭子也好，还是做肺这个直接取样也好啊，那么有一定的难度，但说的不是这方面难度，说的是 OK 是检验这个水平的难度，
对，
这真的是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在一个西方世界来说是最容易做的事情，结果其实中国没有这样的本领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问题。虽然我们建了很多高铁，大家能看得见，这是硬实力，无可置疑的。但是在软实力方面，就像你说的，一上千万的城市能做多少这种核酸检验，这才是真正体现人民福祉的一个方向。所以小康社会这个指标，大家还要重新再好好检视一下。
对，你说的很对，在一个没有一个应急的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一种自满啊，但是真正到了这种应急时刻，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脆弱， 那么这个你说的很对，对于我们说我们要发展，中国是说要发展一个所谓全面小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一个 GDP 人均 GDP 这样的一个指数就行了吗？通过这次这个防疫，大家看到这样根本不成，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外壳。反过头来说，你要看，你要说，哎，我觉得西方社会，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欧洲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啊，他们比我们厉害，厉害之处在什么地方？是个简单的，就是GDP 比你高吗？人均 GDP 比你高吗？啊，其实对于，比如不管说人的养老也好，这个疾病的防治也好，还是医疗的水平也好，这个医生的这个普及度也好，诸如此类，都比我们要，比我们中国要高很多啊。
是，这个越说越沉重了，就是这个最后喊一下口号吧，希望多难兴邦。
对，多难其实从来不行吧，希望不要多难啊。
大家能
对，
够
所
吸取
以真
教
正
训
的一
吧。
个，对，真正的一个这个运转的好的一个政府，就在于说能避免自己的人民多难，是吧？尽量的减少灾难。
是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从这次这个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吸取一点教训，能够真正吸取一点教训。
是的，
然后从小的方面
对，
来说，希望这一集能够在喜马拉雅上火得长长久久。
对，是的，希望如此。
对，那好，非常感谢徐博士。
好，
啊，
没问题。